领上。
第二章，我们昨天开始就读到那个亚摩西书的第一章。第一章里面讲出一个神里面的审判，神的主权，神的威严。那今天是延续第一章的，所以它整个都是很清楚神的宣判，神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哈，然后这个国家三番四次都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这成为那个宣判的开启。接下来他就讲到他们的罪是什么，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讲到审判的内容，所以我要怎么去审判。最后他就会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做一个结束。所以两章都是用这一个来很工整来写这个经文。第二章是延续神的审判，耶和华必审判。第一个神审判摩押一到三节，一样是耶和华如此说，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他们的罪，他们的罪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这个动作代表些什么？这个动作代表呢，他们第一方面很残暴。如果前面的那个国家跟那些君王已经很残暴的话，那这个更残暴。前面讲到亚门王第一章的第十三节，一章十三节讲到那个亚兰王很残暴，因为他连孕妇都不放过，对不对？剖开他们的剖开孕妇，那等于他对生在有生命的人不放过。那可是来到这一章呢，摩押人呢连死的他也不放过啊，所以他把那个以东王的那个骸骨焚烧成灰。不光是残暴，这边也牵涉到一个东西，是他们所信的那个信仰里面所行的邪术。他们相信如果把一个死人的骨头呢这样烧的话，这个死人的灵魂就永不超生。所以等于他们在这边是行邪术。神为什么那么愤怒，神为什么那么憎厌，是除了他们残暴以外，他们在行邪术。对，所以你看见整个审判哦，整个审判第二节第三节说，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就是那些领袖统治者，将其中一切的领袖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你对比前面第一章第十五节，前面我们刚才讲到亚门王是很残暴的，那神对他的审判方法是什么呢？他们必一同被掳去，他们国家经历战争战败被掳。来到这一章呢，神对摩押王跟领袖的审判不是掳去哦，是一同被杀戮。那这个对比就看出审判的程度不一样，那可见神对邪术是很厌恶的，神是忌邪的。对，所以如果有人行邪术，神一定会施行审判。对，那到底可是蛮多那个政治人物是跟灵界有关系的。对，那如果他们跟灵界有关系的话，那这个东西他有没有在行邪术呢？神在看。2016年蛮特别的，因为很多国家的领袖你发现都下台了，要不然就是 正常的选举失败，要不然就是一些特别的好像神让罪恶曝光啊，要不然就是他们失算，以为好像英国公投以为没戏，结果就输了，对不对啊？另外一些国家也是。那凡是这一些东西，政治界一些领袖的转换位置，它也会影响灵界的一些运作啊，好像重新洗牌的一个这样的过程，一个动作。所以领导人有没有行邪术，它很重要，还是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神透过对摩押的审判，让我们知道他很厌恶行邪术的。对，因为他是忌邪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神审判犹大，四到五节。又要如此说，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罪行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他们整个问题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厌弃代表他们轻视拒绝，对于神的律例典章，他们采取的是轻视，是拒绝。那这边讲的是神的一个盟约，神之所以颁布律例典章是立约嘛，所以等于是犹大人他们轻视盟约。第二个罪行是他们不遵守神的律例，一个是不厌弃耶和华的训诲，是不重视盟约；第二个是他们离弃了律例典章，等于是离开祝福。神颁布律例典章的目的就是要祝福保护，现在是离开祝福。第三个，他们随从，随从这个字原文是效忠，他们效忠偶像，这也是对比那个对盟约的拒绝。神有盟约，可是他们却是去拜偶像，效忠偶像。第四个，他们做什么呢？走迷了。到底走迷了是谁呢？原来这边有一种意思，不光是自己，包括下一代，包括下一代也走迷了。上一代走迷，下一代呢也会走迷，那一代一代都会走迷。所以这边神讲到一个他们的罪行是从一个人一个家族到一个群体到一代人走迷，到两代三代的走迷，都是因为拒绝神的盟约，反而是跟偶像立盟约。昨天我也分享了，因为最近看了一个民调，他说民调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好像39岁是一个分界线，39岁以下的好像都倾向某一种看法，好像同运，39岁以下的赞成的比例是很高的，那39岁以上的反对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这样看的话，10岁一代，如果这样算。虽然社会学不是这样算，社会学是两三岁就已经一代了，所以你跟隔壁那个可能是有好几代的代沟。那我算10岁是一代好了，那10岁是一代，0到9岁是一代，10到19岁是一代，20到29是一代，30到39是一代。如果39岁是现在很多民调的重要关键线的话，我们已经失去世代人了，很恐怖哦！台湾已经失去世代的人了，对啊，看很多报道，他都说同运那个是一个现在早前通过的那个是一大进步，真的吗？一大进步吗？是进向哪一步呢？对啊，一代的迷失，两代、三代、四代，那这边在审判犹大人，因为他们已经很多代迷失了。整个迷失的关键是不重视盟约，不重视盟约。用今天台湾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是这样？不重视家庭里面的盟约，他会失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对啊，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话，神说，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子孙会被掳到埃及四代，所以我们好像失去很多代，可是现在应该是那个机会去祷告神啊，被掳四代应该就是时候可以出埃及了，对不对？应该就可以回到应许当中的，回到神的约当中。那这是我们读这一章，今天想到台湾的情况，想到台湾的需要，想到台湾很需要，真的是要我们要重新夺回，对不对？不光是我们已有的那些在外面期待的等候的，我们也要夺回。我们期待是从39退到29，29退到19，对不对？一代一代这样的去夺回我们的下一代。这是第二个审判。第三个审判，审判以色列，6到16节。 整个审判的内容很长很长，那里面呢他讲到神审判他们，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六到八节在讲他们的罪行，他们犯了什么罪呢？第六节，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从第六到第八节，先知亚摩西数算了以色列人的七宗罪，他们有七种罪。第一种罪，他们是出卖义人，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了 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出卖义人的价值所得到的利益一点都不高哦，为了一双鞋子，一双鞋子有多贵啊？看一看你的鞋子，你说也不便宜啊，对不对？可是这边讲到是穷人的鞋子哦，所以它的价值是很低的。第一个，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出卖义人。以色列人的第二个问题，第七节，他们见到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怎么样？对，垂涎，对不对？他们去了一个地步，贪得无厌，穷人头上的灰啊，这边的形容真的是太厉害了，对不对？连头上的灰啊，你都要都流口水他是贪得无厌。第三个，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他讲到是不为那些谦卑人是穷人，不为穷人伸冤，所以他边讲到是防外施法，防外施法。第四个罪，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道德败坏。他们去拜偶像，拜偶像，在偶像的庙前面，很多这些庙祭，很多这些外邦的风俗习惯，所以就出现这些淫乱的一些事情。第五节，他们在各坛旁，下面说又在他们神的庙中，这些坛是什么坛呢？以色列人因为怕，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献祭。所以他们会在北国以色列特别设一些坛，他们在但有些坛，在伯特利，在那个什么地方都有些那些坛，对吧？他们在吉甲，对，都有些坛去拜偶像。那这些坛很掺杂，整个信仰是混乱掺杂的，因为他们在这些坛又拜耶和华，也拜迦南的偶像，对。所以神在这边先知审判他们，是整个信仰很混乱，整个信仰很掺杂，很掺杂。那现在我们读到这一个部分，我们去思想，很值得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也没有掺杂。我们很比较容易看见别人的信仰有掺杂，对不对？你看见是不是有信仰的人，甚至乎有一些教导圣经的人也出来站出来说支持同运的，对不对？那到底这是什么呢？是别人有掺杂吗？控告别人比较容易，那我自己的信仰也没有掺杂，那要很小心去看我的信仰有没有出到一个好像不对的地方，有掺杂的地方。随访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学习是什么？我们常常学习悔改，我们常常学习这一段经文对我的生命在说什么话所以雅馨的很好对你的应用呢对不对请大家出来分享的时候说对你的应用呢，今天对你的提醒呢，对。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头脑的东西，这些东西世界会加给我们，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读圣经都会 读到好像变成一些头脑的知识，除非读的时候是对付自己除非我读的时候是提醒自己，这一点我有没有，我也没有不重视盟约，我的信仰也没有掺杂这是第几个罪？第五个罪。第六个罪讲到他们呢仆人所当的衣服那等于是这些衣服是穷人抵押给他们的，抵押的时候那个内衣这些东西是不能要的，因为在天气很冷的时候这等于是他们的盖被 对，所以圣经很明显，如果真的是穷人把这个押给你的话，晚上都要还给他，都要还给他。那现在用这个形容是形容他们整个爱心冷淡，拿了这个当头就自己就躺在上面睡，等于是没有还给穷人，不顾念他们的需要。第七个，这边的控告，控告他们什么呢？控告他们第八节最后那边，喝受罚之人的酒，喝受罚之人的酒。那这些人本来是要受惩罚的，是要被审判的，可是你喝他的酒，等于是接受他的贿赂，接受他的贿赂。所以这边一数下来，哇，亚摩西就数出他们七宗罪，光是这里就数出七宗罪。那人为什么会一步一步这样走进罪里面呢？从出卖异人、贪得无厌、妨外施法，到道德败坏，后来是信仰越来越掺杂，爱心开始冷淡，然后就接受不该接受的一些贿赂、一些东西，那整个生命就开始越来越扭曲，越来越多问题。那这些问题从哪里来？从第九到十一节来，六到八是罪行，九到十一是罪因，犯罪的原因，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光景当中？九到十一，九到十一，你看见有一个字重复、重复出现。我从第九节、第十节，我也；十一节，我从；十一节后面又从。那在这边讲到是神的一个不停所做的一个动作，神不停为以色列人付出，神不停去帮他们救他们。神怎么帮怎么救呢？第九节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哇，神真的是很厉害，神帮助以色列人去消灭亚摩利人。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所遇到的那个巨人族，对不对？这些巨大的对手进迦南之前，神帮助他们消灭亚摩利人。那再回头算，这些看第九节，亚摩利人是很强大的，很强大，是亚摩利那个王那个西宏，还有巴山王噩，这些都是他们进迦南地之前两大巨人，两大强大的敌人。神说，我替你消灭他们。对，面对这些敌人，我们有时候会自卑。刚才淑敏说，原来去到一些人的家里有电梯，觉得很自卑。没关系，我的家有楼梯。以前我住在我的家，我小时候我的家住在九楼第九层啊，没有电梯的。每一天我们就爬楼梯爬九层，然后呢，上学的时候 就下来，对不对？回家就上去，所以每一天都要爬十八层的，还好不是往下走十八层。所以小时候不觉得怎么样的，反而是这样的话体力就很好了，对不对？每一天都爬十八层楼梯哦。对啊，那如果忘记带东西呢，我就要爬36层楼梯哦，所以体力非常好，非常好。我可以两天篮球比赛打五场比赛，都没问题，中间只要泡温泉就好了，泡完体力就回来了。那所以这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好像你看面对巨人，你本来是自卑的，可是现在你打败他哦。那是什么恩典？好了，再数算第十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哦，原来神救他们脱离埃及哦，那是什么恩典？离开埃及就在旷野，神有没有带领他们？有，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所以这是恩典，对不对？不光是这样，我又从你们当中兴起先知。他又是恩典。那先知有什么功能？先知，对，就是把神的话带下来，引导百姓活在真理当中，所以等于是神用真理来引导他们。神不光是兴起先知哦，神又兴起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他代表是分别为圣的，他代表是单单 单单分别为圣，可以服侍神的人。所以他等于是一种示范，就是说神说我让你，我兴起一些人，拿细尔人，让你们整体都知道我拣选你们，我愿意你们来侍奉我，你们有一种权柄可以服侍我，可以服侍我的权柄。那所以神在这边，我穷我也，我穷又穷，这边一直在讲一个东西，是讲到以色列人没有数算恩典，以色列人忘恩。那也可以从这个东西解读到一个点，神好像在审判，神也在表达他的忧伤，神也表达他的委屈。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情，原来你们一点都没有看重，一点都没有纪念，一点都没有感恩。对，所以以色列人之所以走进罪里面，他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忘记恩典，忘记神替他们所做的这一连串，这只是简单数算而已哦，对不对？简单数出埃及，简单数旷野引导，简单去数那个打败那个亚摩利人，对不对啊？然后呢，就归纳两个神给他们的特别恩宠，是有先知，还有就是拿细尔人的条例，他都是用浓缩的方法讲到神对他们的引导，对他们的祝福。可是以色列人犯罪，因为他们忘记恩典，他们不光是忘记恩典，十二节他们悖逆抗拒，十二节说你们 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等于是拒绝神给他们的这两个重要祝福，真理的引导还有服侍神的权柄，他们都拒绝。拿细尔人就是不可以喝酒嘛，对不对？ 清酒浓酒啊，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嘛，对吧？那所以他们故意给他们喝，就是故意抗拒神的命令，故意叫先知说不要说话。好，要说的话，先知不要说话还是先知吗？好，我替你发个先知预言，以下的预言是不是预言？那他这不是先知预言，对吧？出来十分钟讲道，讲的内容没有讲到，他就 不是讲道。所以东西他们是故意抗拒神给他们的整个吩咐。罪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十三到十六节这一段很清楚，六到十六节是一个罪行、罪因、罪的审判结果。十三节到十六节，看啊，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你装东西有没有一个 特性，就是说很想把一个东西，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所以你就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对不对？那等于是 被好像被打败的，被压的。然后后面更明显，他被打败到溃不成军，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计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计救。那这些全部前面的部分都是讲到人的能力，本来我很有能力，对不对？你看我可以快跑，我可以有力，我可以刚勇，我可以拿弓，我可以跑得很快，我可以骑马，全部这些人的能力都不能计救，不能计救。原来人不能救自己，如果追杀你的敌人很强，你都会有机会逃脱。如果追杀你的是神的话，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原来追杀你的是神？我想到这个点，我觉得这个图画是蛮矛盾的。神本来是要追着要祝福我的，本来追着要祝福我的神，现在是追着要杀我。那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步？你说神真的会追杀我吗？神会不会追杀你？很矛盾哦，对不对？很矛盾哦。从这一章的经文是神追杀以色列人的，是神追杀他的。我们不太相信神会追杀我们的，我们觉得不是追杀我的都不是神，一定不是，一定不是。看一看，是旁边那个，旁边那个好像也是好人，是后面那个，一定是有人追杀我，不可能是神的。我们忘记很多东西，皆是出于耶和华。 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里面，他的目的是什么？对啊，他在这边数算罪行，就讲到罪因，然后再讲到罪的结果，在讲到罪因的时候，不停强调神的委屈，我从，我又从，我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事实上神很想跟人互动，很想跟我们互动，把我们带进祝福当中。那可是我们又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我们又好像不听，不听的时候，我就走向那一个仇敌那一边。神就允许仇敌做事情，我看的时候就以为是仇敌做的，事实上是神允许的。这个东西要想得很清楚，想得很不清楚的话，你就会觉得是神是残忍的神，你就会，我们就会很容易埋怨神。可是你另外一种想不清楚呢，就不知道神放手让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保护，我们不给他保护，他就没得保护，他没得保护，他就要放手，他放手了，黑暗权势就有机可乘。对，可是最后我们就觉得啊，都是黑暗权势的问题，我们就有点恐惧，这也是思考方面的错误。因为最大的是神，最大的是我要知道神允许我落在某一些光景当中，事实上神也是用让这个东西出手，他要让我回转，回到他的面前，对啊，回到他的里面。很多这些东西整个思考是蛮有趣的，如果我不逃避旧约圣经里面所写的东西，我知道我的对手是神的话，我的生命变得很简单，我变得很简单，我只要回头就好了。对啊，一个回首 回转，一个回头，东西全部都解决了。对，因为哪有爸爸妈妈不爱孩子的呢？对不对？只是我们没有在他的保护网下面啊。地上的父亲会软弱，地上的家庭可能有问题，可是神不会有问题，神会保守我们。那这张圣经里面讲到最后，他们在敌人面前溃不成军。对，我们为什么会在仇敌面前逃跑呢？因为我离开那个约，我不懂得去数算这个祝福，对，以及生命就出了问题。那所以这一章你可以说是耶和华的审判，也可以说是耶和华的忧伤。神真的想一创造我们就要预备要打我们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是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你也可以说忧伤，因为爱神所爱的，神所祝福，神所帮助的，帮助的我们却是背逆远离他，没有敬畏他，对，反而是去委身随从别神。对，所以这张经文，这两张经文给我们蛮大的一个提醒，一个是一个鼓励，是他对黑暗权势一定会审判，神是最高的主权，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鼓励。第二个对我们的鼓励，神审判背后是他带着很深的爱跟忧伤，特别是对他的子民百姓，他期待是我们回头，回到他的里面，对，回得越快我们就会越安全。可是问题是我不会很快回转。我欣赏伯奇刚才说他有半年时间跟神在那边争论，对对，你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不让我做这个做那一个？那我因为我们觉得我的判断好不好？我们通常都觉得我的判断不错，我的能力也不错，我有一定的能力，有一定的判断，有一定的勇敢，有一定的刚强，就好像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对不对？十四、十五节强调是人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蛮强调我有能力，所以你先给我试试看，我试了不行再说，我试了不行再说。大多数的人都不甘心没有试之前就放弃的，对不对？我们大多数人都说你给我试嘛，我不试过死不瞑目。哎，我们用这样形容的话，都代表这个死的那个几率蛮高的嘛，可是不试过 不甘心，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容易出状况的一个问题。 我很想试， 我很想试，好歹我都要吃一口，分别上而数，对不对哈？我答应你，我不吃两口，我吃一口哈，看看甜不甜。吃完一口，哎，不错啊、哦、哈，好，来第二口，对，哈，第二口不错啊、哦，好，这、就是哈，也给旁边的吃，对不对？风险分摊一下比较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就产生罪的蔓延，是我们不太能够快速停。我们不太能够快速回转，所以常常都是试试了以后呢，回头就不容易，对啊，一下子就回头呢，里面有很多不甘心，对不对？啊、不甘心、啊、我的儿子 有时候跟我说：“爸爸，我觉得我没有童年。”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我的童年都很乖啊。”你听得懂吗？对，人家小时候可以试那个，可以错那个，可以这个错那个错，很多错，我都没机会犯错，我好像没有童年。我说那不是很好吗？第二代的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想法？也有哦。我在你的家里，我在信仰里面，好像这个东西又不能做，那个东西不能做，我都好像没有机会。好像别人这样要 闯过只有回头才珍贵嘛。有没有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想法？有啊，我们都很想靠自己的勇力，靠自己的勇敢，靠自己去，好像我选过之后我甘心乐意，这样才好嘛。某一种程度上是真的，信仰不能够遗传，他必须是第一手第一身的经验。可是如果我说没有保护好不好？没有保护又是危险。对，所以怎么平衡？两者怎么去平衡，让我们的下一代是可以 有空间成长的，可是又有保护的。对，不要去追求那种没有保护的成长空间，因为那是危险。没有保护，仇敌就随时随地进来，那我们的思想观念都会很容易被扭曲。现在台湾也是这样，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某一种程度上是没有保护的，大人所给下一代的示范是没有保护的。对，所以整个社会落在一种很容易情绪用情绪掌控，用情绪主导的一个社会当中，它是不健康的，不健康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有一种很深的思考，顺服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可是在合法安全的范围里面去试，去试、啊、不要在那些太多伤害当中去试，否则就会 很惨。好，谢谢主，我们来敬拜神。